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11月7号，公元2014年1月7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表示，全球化时代中战争暴力已经过时。西藏境内又有多名藏人遭捕判刑。洛萨桑格表示，提高教育水平是藏人斗争的关键。中国法学家表示，别让自由台湾沦为今日西藏。旧金山中共领事馆纵火案嫌犯为中国男子。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南基督大学全球化世界论理国际会议开幕式上强调，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战争与暴力已经过时。详细内容请听敦宇的报道。
昨天1月6号，达赖喇嘛尊者莅临印南班加罗尔市的基督大学，受到了该校校长和全体师生的迎接。此次达赖喇嘛尊者受邀作为主要嘉宾出席主题为全球化世界之伦理规范的国际会议开幕仪式，并发表了演说。尊者首先介绍了20世纪中的战乱、纷争和杀戮，表示如果这些暴力解决了问题，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加和平的话，那就没有什么争议。可事实却非如此，世界上的许多地区依然充斥着暴力。达赖喇嘛指出，特别是如今国与国、人与人之间都必须互相依赖，所以暴力与战争在今天已经过时了。达赖喇嘛强调，大家要认识到，即便开始去创建一个和平世界，并不代表就不会有任何的困难。环境污染、自然资源的无节制开采、气候变暖等等都会继续给我们带来危险，但是在解决这些问题时，必须要秉持非暴力的理念。在提到宗教信仰教人向善的议题时，达赖喇嘛再次声明，要所有人都去信仰一种宗教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尊者说，所有宗教信仰都倡导爱、慈悲、忍耐、宽容和自律，但是要所有70亿人类都去信仰一种宗教是不可能的，更不用提10多亿根本没有信仰的人。因此让所有人都能受益的就是世俗道德伦理。达赖喇嘛强调，世俗道德伦理影响人们的思考方式和行为举动，一旦缺少了它，不论是科学家还是宗教人士都会制造出不少的矛盾和争议。在演说最后，达赖喇嘛尊者提出，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也需要培养人类合一的理念。如果我们能做到务实和诚实，我们就可以同任何人进行无障碍的交流。尊者也解释说，世俗道德并不是反对宗教，而是去包容不同宗教的信仰者，或者那些根本没有信仰的人。据了解，印南色拉寺的几位僧侣也将参与此次在基督大学中举行的会议，并向大家介绍佛教教义中教人在日常生活中向善，在创建和谐世界方面可以付出的贡献等等。有关达赖喇嘛尊者今天的行程方面，陪同尊者参访的印南国里嘎藏人社区主管丹增意念通过电话向本台进行了介绍。他说，今天上午10点多钟，达赖喇嘛尊者抵达印南泰米尔纳德邦的戈印拜托市，受到了当地官员和政要以及此次行程主办方负责人的迎接。下午1点左右，尊者前往该市印度农工业联合会贸易展览中心，向聚集的印度和藏人民众就道德伦理与教育等方面发表演说。
就是低头了呀，都是这边的学员，这些都是可能的多了。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目前中共政府派遣大批军警再次到位于西藏昌都地区噶玛乡境内强行拘捕了多名藏人。此外，西藏安多夏河县三名藏人被指控涉嫌自焚事件被非法判刑。据自由亚洲电台藏语部报道，前天1月5号，大批中共官和军警来到西藏昌都噶玛县境内，随意对藏人家户进行搜查和诊断，并拘捕了当地5名藏人，他们分别是瓦尔洛央中、丹玛扎多、俄拉扎西南加、扎查多杰忍增和易努索南尼玛。中共当局并没有说明遭捕理由。报道指出，上周5、3号，中共当局还曾拘捕了昌都县藏人平措南加、白马次臣和多吉洛珠。此外，中共政府以非法为理由取缔了在西藏噶玛县境内由藏人开办的一扫盲班，并拘捕了扫盲班负责人。另外，西藏安多甘南州合作市中共人民法院以指控涉嫌2起藏人自焚事件为罪名，本月2号对西藏夏河县藏人多吉日丹非法判处2年有期徒刑，格桑金巴和多吉扎西分别被判处1年半徒刑，目前他们被关押在夏河县监狱中。欢迎您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第6次大会在印北达兰萨拉开幕，行政中央司政兼教育部部长洛萨桑格强调，面对人口庞大的中共当局，流亡藏人们想要完成境内藏人的诉求，只有靠文化教育。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度的报道。
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班巴次仁、行政中央各部门工作人员、来自印度、尼泊尔、不丹三地各藏人学校代表等共320多人的出席下，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第6次大会在下达兰萨拉西藏儿童村学校大厅中开幕。藏人行政中央司政兼教育部部长洛桑森格针对教育的重要性在大会上发表讲话表示，近日上海一所学校的数学和英语成绩成为全球第一，有专家专门前往那所学校进行研究后发现，教师们对于教育的负责以及他们持之以恒的教学方式造就了这项成绩，这说明了教师对教学的热情、负责的态度对教育事业的重要性。洛桑森格强调，以人口来对比，一名藏人要对抗199名汉人，而流亡藏人人数成为藏人总人口的2.5%。对此，我们想要完成境内藏人们的诉求，需要发挥我们的能力，而这能力只能依靠文化知识。同时，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班巴次仁在大会上提出了3项诉求。他说，第14届噶夏要延续12、13届噶夏颁布的文化教育政策，要共同解决从印度政府属下转到藏人行政中央下属各藏人学校的师资问题。为了西藏文化的完好延续，行政中央教育部应整顿各流亡藏人社区，同时主动向旅居欧美等地的流亡藏人提供藏文教材。据了解，在今天的大会开幕式上，教育部秘书长欧洲次仁向与会人士重述第5次大会中提出的议案和介绍这次大会议题。在往后的大会中，与会人士针对提高藏人学校低年级学生教育水平问题进行讨论。来自加拿大的教授马蒂向大家讲解提高教师工作水平 和教师福利问题，以及前藏人行政中央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将围绕教育政策的目的向大家发表讲话。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为了向西藏和中国国内听众及时播报有关西藏问题的新闻和其他节目，本台华语部最新增加了广播波段和频道。本台在北京时间每天晚上9点至10点，在31米波段9.3200千赫频道上播放西藏之声华语节目，敬请留意。如果您对本台节目有何建议或意见，请通过电子邮件 info@vot.org 或 editor@vot.org 联系，谢谢。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流亡澳洲的中国知名法学家袁宏斌教授于本月四号在台湾嘉义市举办演讲会，为其著作《沙佛》一书提出佐证，警惕台湾避免沦为今日西藏。在台湾立委李俊毅服务处和嘉义知音广播电台的联合主办下，中国知名法学家袁宏斌教授于上周六四号在嘉义市再耕园以别让自由台湾沦为今日西藏为主题举办新年第一场演讲会。嘉义市多位市长候选人和市议员以及沙佛的另一位作者流亡藏人作家安乐业等共同出席。袁宏斌教授的作品已成为中共的禁书，同时在台湾的部分书店也因为惧怕中共压力不敢出售袁宏斌教授的著作。袁宏斌教授在当天的演讲会上指出，
一个关于西藏命运的书为什么会在台湾引起这样的恐慌，据说是因为这本书太敏感了，也就是说很多的商人啊，他们自己在享受着台湾的自由，但是呢他们却同时在做着伤害台湾自由的事情。因为我相信啊，这种恐怖的后面有中共强权的阴影，这对于台湾来说是多么可悲的事情。那从我的角度来看，我举行这次演讲会的用这样的一个题目更表达了我的一种看法，那就是台湾和西藏的命运啊是如此的相近，如此的相似。60多年前西藏就面临过台湾今天所面临的铁血强权的逼迫。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近日有人纵火焚烧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大门后，很多华文媒体纷纷声称领馆建筑上发现西藏人权的标识，嫌犯可能是藏人等。但美国联邦调查局昨天正式公布纵火案嫌疑人为39岁的华人严峰。下面请听敦云的详细报道。
美国联邦调查局昨天1月6号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宣布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的纵火嫌疑人名叫严峰，39岁，是一名持有美国绿卡的华人。联邦调查局特别调查组长戴维·约翰逊表示，这名家住旧金山市以南戴利城的中国籍男子不属于任何组织，作案属于个体犯罪。由于嫌犯自首，而且案情调查仍在进行，因此暂时不公布作案动机。1月1号元旦日晚上，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被人纵火，造成正门、国徽、标志牌、墙面和石狮子严重损毁。当时，很多中国大陆媒体和海外亲中共媒体立刻情绪化地声称纵火现场发现西藏人权标识，由此猜测是藏人所为。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自任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点亮